学习主的话语不是很棒吗？主的话语是我们道路上的光，当事情变得有些黑暗时，是主的话语来拯救我们，教导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。我们正在开始一个美丽的系列，叫做《信心改变世界》，这有点大胆，不是吗？抱歉，确实有点大胆。信心，不仅仅是祝福你后院的鸡，也不仅仅是帮助你的车运行，而是拥有信心来改变世界。信心有一些基本的关系和知识，信心在特定的方式和方法中发挥作用。如果你不正确的运作，它就不会有效。但我们希望信心在我们的心中和生活中起作用。我真诚的相信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曾经深入探讨过信心的潜力。这意味着这对你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开放的门。很容易依赖我们最接近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肉体，依赖我们的心智，因为它们离我们很近，很容易获取，但我们需要触及真正未知的东西。上帝没有给亚伯拉罕一张路线图，每天他都必须说，主啊，我不想那样生活，他必须小心，否则他可能会让你那样生活，但这样做是有回报的，它有效果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上帝希望我们使用的工具，我相信信心生活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活。有几个元素我想让你们深入了解。首先是信心的获得。在以赛亚书7:9，大先知说，如果你们不信，就必不能立定他是在对一个假装认识耶和华的国家讲话。但他们却不信。他说，如果你们不信，就不能立定，如果你和我希望成为属灵的巨人，走的路就是信心的道路。相信，我们可以对自己说，如果我们不信，我们就不能在这件事上立定。然后，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:17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信心来自上帝的话语。信心不是来自哲学，因为哲学与人类有关，与亚当的诅咒有关，使整个存在处于堕落的性质之下，它无法带你进入未经掺杂的真理，它没有这个潜力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肉体和血肉未曾将这些事，只是你们彼得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信息。耶稣说，我是谁？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但那不是神的做法。上帝不做复制品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上帝是伟大的个体主义者，每棵树上的每片叶子都有不同之处。他是大师，这意味着你将拥有独特的信心。没有人会有像你一样的信心。如果你努力抓住他，走在他的路上，奉耶稣的名，信心的获得和维护都是可能的。信心是一个行动，信心不是一个想法，信心也不是希望。我之前告诉过你们，也会再次告诉你们。我假设你们可以希望成为百万富翁然后死去，但你永远不能有信心成为百万富翁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希望会放弃手无寸铁的梦想和希望，而信心不是同样的物质。当你有信心时，信心是一个行动，有信心总是有行动的，信心永不静止，信心永不放缓，信心是一个运动。因此，当你说我有信心要赚100万美元，首先你就会说，现在我要去那里，然后我要在那里拿到一些。信心开始在上帝面前运作。所以，当你说你有信心，这意味着你有行动，你在做某事，你不会只是坐在那里。有很多人说，我只是坐在那里，上帝会做点什么，亲爱的，你会在那小凳子上死去。那不是信心，那是希望。如果你想成为镇上最好的销售员，你不会一直躺在床上，你会亲吻妻子说，亲爱的，我今天要盲目的销售，荣耀归于上帝，你最好相信他。你遇到的第一个人，你说你是镇上最幸运的人，你刚刚找到我，我有你需要的东西，你最好赶快，因为别人可能会先拿到。然后一股力量就在你内心活跃起来，不是真正的你，而是其他东西，好的，珍贵的，奇妙的，伟大的，上帝希望你内心拥有的东西。因此，信心是一个行动，是一个运动，是一种冲力。 如果我们让它以这种方式运作，你会发现信心不仅仅是一个想法，不仅仅是一种情感。我没有使用情感这个词，因为信心不是一种情感，你不需要感觉到任何东西，你不需要感受。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在伯利恒和摩利亚山之间，当他带着儿子上那里献祭时，他是否感受到一种属灵的东西。我知道魔鬼在每一步都折磨他，但他内心有一种叫做信心的东西，信心在行走，信心在移动，信心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。他建造了祭坛，把木头放在祭坛上，把火放在祭坛上，他伸手去拿儿子献祭，这就是运动。当上帝看到那巨大的运动时，他说，停下，他说，看，这里有一只公羊，把它放在那里，作为你的祭品。他说，看看北方几百码的地方，那是各个，他看，那三个十字架还没在那里，那是信心必须说的，因为耶稣说，亚伯拉罕看见了我的日子，但他没听见我的日子，他没用他的灵来到那里。他说他看见了我的日子，他是第一个同时看到三个十字架的人。那时世上没有人在被钉十字架，那不是惩罚的手段。他说他很高兴看到上帝把他的儿子赐下，但他必须在那里采取所有的行动，才能说，听着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信心是一个运动，是一个行动，是朝着一个地方前进的力量。保罗在罗马书1:21这样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心就昏暗了，他们变得虚妄空虚，这就是想象力的境地。多么令人惊讶，多么令人震惊的状态，却真的会有人陷进去。我只祈求你不要陷在那样的状态之中，愿你能让自己的意志引领你的想象力，充满生命，坚强美好，并且讨全能上帝的喜悦。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，不要去责怪别人，不要说魔鬼在我耳边说话。他若只是在外面对你说，你大可以斥责他走开，他就得走。所以我劝你，不要让魔鬼征服你，不要让邪恶污染你的想象力。如果我小时候没先看见，想象自己想要怎样的家，怎样的家庭，我也不会拥有今天这样美好的家与家庭。在属灵层面上也是一样，直到此刻我还在上帝里，在基督里不断成长和成熟。我们想要你们也这样，让你们的想象力洁净纯粹圣洁，并且由圣灵赋予能力。我想为你们祝福。父啊，我们祝福，我们祝福，再次祝福。我们呼求上帝的祝福和大能临到我们的灵舍身上，愿他们现在就从你领受想象力的真力量与真能力，愿一切不敬虔的想象都停止并离开，愿他们从此拥有一张干净的白纸去开始新的生活。我为此相信你，并且为此感谢你。所以你现在需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，就此时此刻就去领受吧。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为救主，现在就接受他。你家里若有圣经，就去读约翰一书1:9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所愿意做的就是这件事。然后你就会拥有新的想象力，新的想象力。为何不就在此刻让魔鬼永远离开，让上帝住进你的内心呢？保罗在罗马书1:21这样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心就昏暗了，他们变得虚妄空虚，这就是想象力的境地。多么令人惊讶，多么令人震惊的状态，却真的会有人陷进去。但信心的力量是能够看见尚未存在的事物，是能够看见自然人无法看见的事物。 当我们几年前从传教田回来时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当我说什么都没有时，我们甚至更少，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。我们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都放弃了教会，所以我们一无所有。然后，我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位福音事工的牧师，他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出来。他走到我面前说，森莫尔先生，你已经50岁了，你完蛋了，这让我非常生气。我说，你是个骗子，我不得不与耶稣谈论这件事。耶稣说，不，你还没有完蛋，你还没有开始，你要忙起来，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这座建筑在这里，电视是工，这个电视是工会让你震惊。我们昨天的晚餐节目，页面的中心有我的名字莱斯特森莫尔，以及在丹佛正在进行的节目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电视页面的中间。本周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，有4-5个人一起走进酒店，走进我的房间，打开电视，你不会相信是谁在说话。我喜欢其他人的表现，我说，现在，世界上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群骗子。如果我们告诉他们这是真的，是的，上帝做到了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上帝做到了，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人们今天正被帮助和祝福，上帝为此得到荣耀。但我必须在那东西不存在时看到他。你在这里吗？你真的在这里吗？是的，我必须在那东西不存在时看到他。当上帝说你将赢得100万个灵魂时，我会说，是的，上帝，你最好相信我们正在做到。我无法退缩，说，哦，我从未见过，所以现在，如果你做到了，你永远不会得到他们。信心是上帝现实的力量。他说，我有看见看不见的眼睛，我们中没有人曾见证过上帝通过信心能够实现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继续看见看不见的东西，但我想告诉你们，在这个信心的问题上，如果它是出于自私，那它不会有效。耶稣拒绝为自己制造面包，但他为饥饿的人制造了大量的面包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他喂饱了5000多人，包括妇女和儿童。他收集了12篮子的碎片，你仍然想知道什么吗？他从未咬一口，你找不到他在哪里咬过。如果你要在这个超自然的世界中工作，你不能进去说，孩子，我要为自己制造它，否则你会错过这个东西。哦，上帝，我会给你足够的。上帝是个好上帝。我是说，相信吧，上帝是个好上帝，上帝会给你足够的。但如果你是出于自私的去追求，你就在另一个领域工作，你就在另一个世界工作。现在，上帝可能希望你在那里工作，上帝可能会在那里满意你，但那不是我们所谈论的世界。上帝在那里做的事情超越了你自己。但首先，你必须拥有能看见他的眼睛。如果你看不见他，你就无法拥有他。你只有在看见他时才能拥有他。信心可以被称为听不见声音的耳朵，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能听见，你听见了。它就像雷声，你说，你听见了吗？哦，不，我什么也没听见。我们的自然耳朵可以通过信心的耳朵听见我们的邻居和朋友，这是上帝所说的，他在倾听另一个世界，这是上帝所说的。上帝希望我们听见人类无法听见的东西，但我们听见了。信心是拥有所有超越你自然能力的事物的力量，这就是它的力量。信心是一种力量，能够感受没有人能感受的东西，是平均水平的人无法感受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准备好了，进入那种世界，上帝准备好和我们一起进入那里，信心的力量、力量和冲力就会产生。我不会教授这些课程，接受我们生活在末世，上帝将要做出杰出的事工。丹尼尔说过，上帝将在末世做出杰出的事工。经上说，我必在末世将我的灵浇灌在个人身上。我们即将见证上帝力量的最大展示，是人类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展示。上帝正在寻找相信他话语的人。即使我在这堂课上说的话也会让一些人震惊，他们不想在那里生活，他们想按照时间表生活，他们想按照固定的工资生活， 他们想尽可能靠近物质的安全感生活。当这一切都被冲刷走时，你会怎么做？上帝今天正试图引起美国的注意。洪水、地震、火山、地中海果蝇。你知道那臭小飞的行为是什么吗？他来，把一个卵产在水果里。当卵孵化出来时，它变成蛆，吃掉水果，然后它们以数百万只的数量繁殖。我理解有些国家花了40年才摆脱那东西。我们本周诅咒了那东西，我们希望它在耶稣的名下死亡。耶稣的名，上帝赐予，魔鬼毁灭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站在哪一边。我们希望上帝被荣耀。所有人都说，我们不仅想接收信心并将其包含在我们内心，而且我们还想释放信心。我们想释放上帝的信心。在约书亚记六章，这里有一个普通的人，他说话并命令耶利哥的城墙倒下。这对一个人来说有点不寻常，一个人说话，巨大的石墙倒下，这是看见看不见的，也是听见听不见的。但这里有那个说话的人，城墙确实倒下了。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倒下，当墙倒下时，它会向后倒下。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墙是向内倒下的，这不可能。有些人还说，看起来像是某种超人的力量将他们推入地下，只是从顶部击打并将他们更深地推下去。你会看到上帝的天使推动东西，他们可以把他们推下去，也可以推出去。但你必须有信心去做这个游行队伍，去做那些荒唐的事情。我在我的圣经前面有一句话，如果我愿意做那些荒唐的事情，上帝准备好做超自然的事情。还有多少人还在这里？你们大多数人不想做那些荒唐的事情。你看，我害怕邻居会怎么想。你们已经不在场景中了。当你害怕邻居时，你根本不在其中。这只是发生了。你的邻居作为一个贫穷的地方，保持你的快乐在他们的脑海中，而我宁愿将我的快乐保存在我自己由耶稣放在我心里的心中。你说呢？所以，约书亚高声赞美上帝，上帝赐予他胜利。你在听吗？每年，全世界有数十万的人去耶利哥的老城墙。我知道那些愚蠢的向导认为他们对此有责任。你知道，人们来到这里，让我们向他们展示一些他们无关的东西，这是一种信心的标志，他们必须完成它。每次他们做到，他们都在说，上帝存在，上帝伟大，上帝做到了。来自世界各地，每一个地球上的国家，那些老向导爬上山丘，说这就是墙向内倒下的地方。上帝说，万岁！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都是信心的壮举。丹尼尔在狮子坑中，谁愿意和他一起过夜？那晚你愿意做他的客人吗？那些狮子从未有过如此甜美的夜晚，从未有过如此平和的夜晚。上帝希望我们了解信心的力量和力量。信心要被保留，但信心要被释放。在列王记下六章一到五节，你有以利沙的故事。他为一个斧头祈祷，一个铁片，他从顶上飞掉，沉入河底的泥中。他命令斧头游泳，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，违背重力法则，直到你愿意开始与自然法则做斗争。哦，这只是自然，我们不处理这些，我很抱歉。好吧，这就是自然的方式，我们不处理事情是如何自然的。我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。当医生告诉我只剩两小时可活时，我从肺结核中复活了。那是24万小时前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有些人可以有多么远的偏离。我们不必按照自然的事物生活，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超自然力量生活。此外，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中读到，我们正在讨论释放他。主耶稣对彼得说，听着，去抓一条鱼，从他的嘴里拿钱。如果他告诉一个农民去做，那会很有趣。如果彼得告诉一个簸箕园去做，那也会很有趣。但你开始告诉一个渔夫去做，你看，哈哈哈，我已经有了第五条鱼的嘴，还没拿出一分钱呢。这就是信心在这件事中的作用。不管你的经验是什么，我们在谈论的是超越你经验的东西。你仍然在这里，超越你的经验。如果你要说，哦， 那不是我找到的方式，忘了它吧，违背供需法则，那不是你找到钱的地方。供需法则说，抓一条鱼，拿一只钩子，抓一条鱼，吃掉它或者拿去市场卖掉它，得到钱。彼得没有做这些，他伸出手，他抓了一条鱼，不是为了吃它，而是为了从他的嘴里拿出一枚硬币。我知道他们那天认为他是疯子，但耶稣说，那条第一条鱼，不是第二条或第三条，但他抓到的第一条鱼会有一枚硬币，这枚硬币足够支付两个人的税。那枚大硬币今天不会，但它就是这样运作的。信心的力量和力量去做不寻常的事情，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如果你想进入那种世界，奉耶稣的名去做吧。